各位大德，大家晚安。请翻到科判表的34页。我们在上个礼拜介绍这个显见超取超情。所谓显见超情呢，这个情字是分别执着的意思。一个是阿难尊者以为这个见，前面讲到不分呢，可能就是随顺自然啊，自然而生。那么佛就用，如果是自然而生，这个自是指的以明为自，明就是明光明，还是因为暗为之。那么如果说如果明为之的话，明能见，暗就不能见，暗能见，明就不能见。所以啊，这个智的意思啊，代表他的自信，自然而然如此，无待于因缘。自然而然如此，就代表这个自然而然的东西，它是应该不会变的。既然不会变，明能见，暗就不能见。如果是明变暗，暗变明，那就不是他本有的。所以你说因明为见，暗就不能，暗能见，明就不能见。所以啊，或者是因空因塞都是一样的意思。所以用自然来说的话是不合理的。既然自不能如此的话，自然不能成立的话，那么阿难尊者就想，那应该是随顺因缘才对了。因为因缘是自然的相反，自然就自然而然，无待于因缘，所以叫自。我们也可以这样讲，这个自就是自信，以明为自信呢，还是以暗为自信啊？这个逻辑就是以明为自信，就是他的个性都是明，明者恒明，才能叫做他是一种所谓的常性。那么明能见这个常性，暗呢当然就不能见了，反过来亦复如此啊。以暗为常性的话，那么为什么有光明的时候又能见了呢？就这两者都是不合理的啊，它一变就不是他的自信了。所以呢，也就是我们在佛法里面破斥的常见跟断见。常见就是这个见不变，永恒不变，如果它变了不叫常见。断见就是它也是不见也是不变的，断就是没有，空无一无所有，什么都没有啊，就是断见。所以常见不能变，断见它也是不能变。断见不能说变成常，断的相反是常，所以这两个思考其实一个思考。那么不过这里呢用了空跟塞，空为自性或者以塞为自性，那这都是不能通。所以这个我们读到这个地方特别注意到 他这里的一个思考的一个特质。所以你看中观也在破斥长断二见啊，长断二见。那这里所谓的长，就是以名为长还是暗为长，还是空为长，还是塞为长啊，那在这个此地就是这个意思了。所以中观就一直破斥所谓的自性见，这里就在破这个自性见啊，这里破这个自性见。那么既然这里的自性不能成立，那相反的就应该是因缘啊能够成立。你说正不对我就反嘛，你说反不对我就正，所以他就想到用因缘。因缘它是众缘和合，照因缘来讲我们应该可以接受的，因为佛法的特质就是因缘。可是因缘的特质是众缘和合叫因缘嘛？众缘和合就是各种条件，前面的因自然是没有任何条件，就是这个啊，没有任何条件就是这个。所以你说就是这个，你一变了，那个自就破坏了，自信就破坏了，就没有常，它不能叫自信了。那所以现在用因缘，因缘就是因缘和合了。那这边他又说这个因你是因明有见呢，还是因暗有见，他就分了用因跟缘两方面来讲啊。如果因明有见啊，因那么暗就不能见，因暗有见那明就不能见。这是同样的一个问题啊，同样一个。那么因空因塞也是如此的，所以他这边呢破这个因缘啊，因不能成立，缘还是不能成立的。讲到这里也许大家有一个疑惑，就上次我们提出来这个这里边的一些问题啊，跟我们对于佛法一般常识啊是有隔碍的，因为佛法讲的就是因缘啊。请各位看25页的表解，这个表解里面呢，在下面九缘生世有一个记忆，讲这个眼耳鼻舌身，眼识是九缘身，九缘身就九个条件。耳识呢为从八，耳识是八个条件。鼻舌身这三个都有七个条件。后三五三十啊，这个谈到第六识第七识第八识，第六识五个条件，第七是三个条件，第八是四个条件。这就是九缘生识。那我们拿眼识来说，眼识要生出来要九个条件。比如这边我们看这个上面讲空，讲距离空间，眼睛看一定要有距离，眼睛不能贴上来，得空。第二个，眼睛必须要有明，要有光线，没有光线看不见。耳朵就不一样，不必啦，耳朵黑暗中还是可以听见的，对，所以耳识为从八。第三是根，根就是眼根， 如果眼睛坏掉了，那瞎子眼根坏了不能看，有空有明也没用，所以眼根就是我们的肉眼。第四是境，境就是境界，如果没有境界，那我看什么东西呢？没东西可看啊，当然要境界，要对象。第五要作意，作意就是要注意啊。哎，你刚刚讲话我没听到，你再讲一遍。就是因为我刚刚没作意，你虽然在讲话，我没作意，那我就没有听到。第四、第六要分别，分别就稍微难一点了。分别是第六识，第六识啊，第六识的识就是分别。这个分别是就是我们前面呢谈到六识的时候，六识有所谓啊，各位再翻过来26页，就顺便复习一下，如果听过的那就再复习一下，没听过的那就熏习一下。你看眼耳鼻舌身这个五官啊，我们说的五官，那在唯识学里面分五识，五识后面还有一个第六识，五识是对外攀缘的啊，眼是耳是鼻是舌是身是。那么这个五识啊，它有时候可以跟第六识配合在一起作用啊。比如说我们在这边看了这个经典，我眼睛虽然看了经典，可是我心并没有用心在经典上，我看见经典上有字，那你看见经典上有字是眼识在作用，可是我心没有放在这里呢，是第六意识没有作用。我同样我在这边听，我也听了有声音，我听了声音，但是我突然打个妄想想别的事情了，我耳朵还是听见知道有声音，但是我在打妄想的时候我就听不清楚讲的是什么东西，那个时候就是说耳是还是在作用，可是这里面有一个同时意识，同时意识就是五句意识，就是前五识跟第六识一起在作用啊，就前五识在作用，第六识没有在作用。那个据说那个梁武帝啊，有一次就试验人，有一个罪犯要死刑犯，死刑犯呢他就是在测验，有一次他就真歌选色上面唱歌跳舞，那把死刑犯推出来，他说这样，我呢放一盆的油在你头上，如果从这个唱歌跳舞一直到完，你没有让啊油把它倒下来，那我就赦免你的罪，如果倒下来了，你这个死罪又难逃啊。他就唱歌跳舞，结果就啊从头上到尾，各位请问他倒下来没有？倒下来就没什么好说了，当然没倒下来。那么唱完以后下来问他，你刚刚听到没有？没听到。看到什么没有？他说没看到。那我只说这个地方会不会倒下来，其他的视而不见听而不闻，更不要说食而知其味了。哎，他就测验到怎么样，五根全部，眼睛也看耳朵也听啊，就是用唯识学来说， 五是在作用，五句意识没有在作用，它的五句意识在触，就是五句意识在作用，就是它有感觉，耳朵、耳视、听到、眼视也看见，但是都没有发生作用。只是头是属于触觉，头感觉到了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有五识，有五句意识。当我们的第六识没作用的时候，五识的作用是非常浅的。啊，我们开车的时候，旁边看到东西你就不会管它，你只看到我前面，我前面我是注意的，那是我有眼距意识在作用。耳朵听到了，看我不会很注意。所以啊，这个五识它的作用是有几个，一个它对外攀缘，对外攀缘不管里面；第二个它的作用力非常的浅，它就当下的一种直观的直觉的。另外这个五识是散的，好像五匹马，有一个驾马的人，这五匹马如果没有驾马的人，这五匹马是往五个方向跑，就眼睛管眼，耳观耳，鼻管鼻，舌管舌，身管身。可是当我能够集中精神的时候，就如说马车夫抓了五个马缰，他可以让他走同样往同样一个方向去走。所以五聚意识是同整五识的，是同整五识的，都在。还有五识只管现在，只管现在。刚刚的过去了，那是属于意识中的这边应该还有少掉一条，叫午后意识。我们现在去想刚刚发生的事情，刚刚是眼睛所看见所听到的，都已经过去了。过去了，那个眼睛，过去的眼睛现在能够把它抓回来吗？十年前的眼睛又抓了回来吗？十秒前的眼睛抓了回来，抓不回来。可是我可以想，哦，刚刚发生什么事情，那是属于午后意识，还是属于意识范围，还是属于意识范围。所以这里面讲的同时意识就叫做同源意识，攀缘的缘，同源意识。所以这个五聚意识对外，就是第六识跟前五识对外同时作用的时候，它的作用力比较大，它是管现在的，它是很清楚的。比如我们现在每句话你都听清楚了，那是你有用心，那是因为你第六意识借着耳识同时作用，所以都听到了。如果刚刚讲了，都在打妄想，也听到了，也知道刚刚讲了一大堆，但是耳聚意识没有作用，只有耳识刚刚在作用。比方说我们所谓的心不在焉一样的，我虽然人在这里，什么都看见听到了，可是什么也没有注意，也没有听进去，那就是五识在作用，五聚意识没有作用，就这个意思了。如果我五句意识有作用，比如我念佛，我在念的时候，我心就在想着，口里就念着，我很专心的，那就是五句意识有作用。如果不专心，是有口无心，念经有口无心，小和尚念经，有人说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那样子，所以那是属于五句意识。那下面还有独头，比如说善位独头，独头就是说跟前五是没有关系的，我只是在想，我眼睛可以闭着，我也可以想，这上位意识，或者想的非常的狂乱意识，狂乱意识就是心情浮躁浮动，嗔心，或者是这种意识像个乱流一样，乱想，没什么方向的。情绪很高昂，或者情绪很冲动的时候，狂乱意识。梦中意识就是做梦的时候，当眼睛都闭着，不是张开眼睛的， 还有一种定动意识，在这修定的时候，定动意识，五官也没作用啊。所以我们刚刚所讲的，举这个例子啊，这简单的说明，唯识学是谈到有五识，有六识，第六意识。一般是讲五官，是加个脑袋而已，或者讲个心啊，没有讲的那么详细。那唯识学有谈到这个，那这个呢，就涉及所谓的分别了。这里叫做分别，是的，了别，分别实际的意思啊。唯识这范文的本来意思就是分别了别的意思。好，那么这个六识，六识后面唯识学还有第七识，第七识是什么呢？哦，我们举个例子来讲，这个六识啊，它是会有间断性的啊，比如说做梦不是。晚上睡觉没有梦的时候，连梦中意识都没有，那这个既然第六意识没有作用，请问哪个意识在作用呢？这是一个。这还有梦觉，这个人昏过去了，梦觉了，第六意识也是不作用的。什么意识在作用呢？第七识。好像我们这边有个总开关，那第六识，那我比如每一个灯有个开关，可是有个总开关一关，这里全部关。但是呢，我们这栋大楼还有个总开关，那个开关，这个开关关了，大楼总开关没关，你随时开它还可以。可大楼总开关关了，你这边开也都开不了。所以后面还有个第七识啊，在它的后面，也就是说。第七识等于是根，那个树根看不见，六识都是根的外面，所以为什么说是染净啊？本来就是染净一，分别一啊，一报的一，染净就是说第七识是主体意识，真正就是我们这个树所以活着是有根才活着，如果没有根，这树也没办法活着，所以我们真正我们还活着。即使是睡着了，即使是休克了，他还人并没死，他的主体意识是第七识，那个根还在，那第根还在。那这个根呢，是这个第七识就是我执，就是三界六道轮回的是什么呢？轮回的主体，那个能执着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染净一，染净就是有了我执就染。没有我执就净，所以是染净一，染净之间，染净后面啊，第九个有个根本，还有个根本一，根本一是什么？是第八识，这第八阿赖耶识，阿拉雅这个阿赖耶识啊，第七识是能执的我，主体我执，第八识是所执的我，第八识是所执着的我，就叫阿赖耶识。所以我们讲了根生，我们前面讲根生，我们的身体气界是气世界，还有种子，我们的根生是正报，我们的气界是依报啊，是依报。那么这个八识呢，是三界六轮回的主体，就是说第八识跟第七识两个是狼狈为奸的，有第七识就有第八识，有第八识必然它有第七识。这个里面的第八识，我不应该用第八识讲，应该用阿赖耶识来讲。用阿赖耶识就是它是有带有染污性啊，阿赖耶识。但阿赖耶识本体是无记性的啊，在三界六道是没有破除我执之前，它是由我执在执着第八识。这第八识包含我们的根生，包含气界，包含种子。那这个种子这些所有的因果报应都跟第八识有关系，这个第八识里面啊有等流果，有异熟果，这些就是说我们今生能够得人生，人生有个身体，那有这个医报，这个人生怎么来呢？是过去生有五戒的因，各过去生守过五戒，今生才感生有人身体的身，body这个身体的身的果报。 如果十善，那就是天，然后贪嗔痴啊，上中下品十二就是三途。这个还有呢，我们这一生之中有智欲贤不孝，有的命好，有富有贵有贫啊，有贱，这些都是过去生所造的。过去生造了，比如说放生很多，这一生感的是长寿；过去生杀生，虽然守五戒还有杀生的，那这一生是短命多病啊。过去生布施，这一生富贵；过去生这个利于布施，这一生贫穷。那这些的因果报应呢，全部都是跟第八世种子所谓的一熟果有关系。这个在唯识学里面讲的非常的详尽啊，非常的详尽。那么第八世我们上有时候讲唯识所现呢，所以同样是水，这个依报的环境，我们看是水，天人看琉璃，恶鬼道看龙血啊，鱼看它是家，这个依报的环境也跟我们的唯识有关系。就这个地方唯识讲的非常的详细，这个啊，这第七世跟第八世这两者之间啊，所以第八世叫根本。根本是什么？它是一切事的根本，它是轮回的那个基本因素根本。从哲学语言就是这个是人生啊宇宙的缘起，阿赖耶赖耶缘起，这里所谈的就是属于这个。我们讲的舍事用根，这个事讲的就是属于八事的这个因果关系啊，在这个地方。所以呢，那这边就是我们刚刚所谈到啊，什么叫做分别？是第六世它的特质是分别。那么第七世是染净的根本啊，就是那么第八世这个是根本，是一切啊事的根本，一切诸法的根本是赖也缘起，阿赖耶是缘起的缘起说。我们的楞严经属于如来藏缘起说，还有讲十二因缘是属于业感缘起说。那么华严还有一个是法界缘起说啊。那我们现在呢所谈的是从因缘来说，是从赖也缘起说来说的。就赖也缘起说呢，把这个宇宙人生各种差别相讲得最彻底最完备，按照瑜伽师地论就100卷都谈这个问题。那我们在唯识学30颂就是比较浓缩了啊，浓缩为30个颂来解释有关我们刚刚所谈的，虽然是只有几分钟把它谈完，100卷你说看看它里面有多少内涵呢？啊，内涵非常的深。好，那么这里呢，也就我这边就不一细讲了啊，就是眼识有9个条件，耳识是只有没有名，那么有8个条件，耳识为从八，鼻舌身这三个从气，这三个气者就是不需要空跟明，那其他7个条件，那其他的我就不详细讲了。那这里面要看80规矩颂啊，才谈到这些问题。那这个呢，怎么说？也就是说，因缘啊，整个说起来离不开因缘。所以从唯识论来解释这些宇宙的万象，都可以算用缘起说来做解释的。所以阿难尊者呢，就是顺着佛教讲因缘。因为刚刚在这个地方我们说啊，这个九缘来讲啊，九缘这个种子是什么？就眼识就是眼识的种子，耳识就是耳识种子，鼻识是鼻识种子，这种子不一样，各个不一样。就好像说，比如我们读英文，我英文我一看，哎，好像容易看懂，可是我听好像不那么容易懂了，不容易那么听，因为看得多听得少，所以听得懂不一定看得懂，看得懂不一定听得懂，当然也可能看懂也听得懂，也可能听跟看都不懂。但是为什么看 可以容易看懂，听不容易看懂，因为我主要培养的是看得多，所以是属于眼视的种子啊，眼视色尘啊，根尘视嘛，眼根，那这三合合种子。耳是深尘，耳根，这又是一类，这互不相干。所以我看的时候属于前面这一类，那听呢是后面这一类，所以这两个就我是做一个比量的证明了 啊比量证明，说种子说，这唯识学用种子说。所以因此我看过一个人，哎，我认识你，我以前怎么怎么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有种子。那我不认识你，为什么？没有种子，就是好像我们照相要有那个底片一样，你底片没照，那这个种子就没有啊。所以它是属于这个叫亲因缘，主要条件亲因缘。那比如说呢，根、空、明、作意等等，叫做真上缘。哎，有明看得见，没有明，这个真上缘没有，你看不见呢。境界是所缘缘，我看过的对象，不管是人也好，物也好，那都是有对象，那是所缘缘。所以因缘才能完成眼视来去看的这个功能。当然后面还有一若加等无间啊，若增等缘，从头各加因，就是这个九缘还有一个叫等无间缘。所以等无间缘就是在你这个因缘和合的时候，中间不能间断。比如说我正要看书的时候，突然灯灭掉了，那个等无间没有了，我中间不能断掉，我在思考，有个进行式。我在照相的时候，我正要照的时候，别人突然把我摄像机拿走了，我不能照。这个等无间缘是一个不间断，从头到尾不间断。所以我们读书，哎，读大学四年，读了一半，突然家里有经济问题了，我不能读了，等无间缘没有办法完成，我当然没书也没有办法读下去了。所以还有一个等无间缘在这边啊。所以这个里面就是说，唯识学里面谈到因缘果是谈到最详细的一个啊，最详细。所以阿难尊者呢这样说，如果是研究唯识学，当初我在听净空老法师讲楞严经的时候，我就听不懂这一段，我就听不懂为什么。不过唯识学就是在讲因缘嘛，你这里怎么说因就破斥这个因缘的讲法呢？因缘的说法讲的研究的越深越不能接受。所以这是我们这边看到啊，那么此地佛就说在破斥说，既不是因名而生，也不是缘名而生，就是说因你用主要条件来讲它不能成立，从次要条件来讲它还是不能成立的。这该怎么说呢？这个地方啊，就是这里所谈的要非因缘，非因缘。好，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地方，从楞严经这里它对于这个见性，这个见性它的看法就是见不带缘。我们刚刚说见要看，一定要带因缘才能见呢，但是楞严经却不然，见不带缘，这个见的本能不带因缘啊。而且在此地啊，就是说明他的意思就是明可以见，暗也可以见，不带明跟暗的这些因缘，有根可以见，没有根还是可以见。这话怎么讲？这很难去讲啊。我以前想了这个地方，想了很久，不晓得该怎么去领悟它。 那我后来想了一个比喻了，譬如说我们这边有电，我常用电的例子啊，这个电，电一照就是明。我现在请问，电是明的吗？电是不是明的？电不一定明的，电也可能是暗的，对不对？电也可能是声音，电也可能是感觉，被麻到啊，有感觉啊。电有各种，不一定是明。我们的眼睛就像说，它是用灯来照，灯我们感觉有电。请问这个电是不是你感觉的时候有电，没有感觉的时候没有电呢？不是啊，这个感觉是因缘嘛，你感觉有电，其实你不感觉的时候，这个电也是周边法界的，对不对？收音机到处都那个网络也好，这个收音机电波也好，这到周边法界，如果感觉不到，就跟 X 光一样，你照一下，你不感觉有 X 光，哎，他不告诉你怎么知道 X 光照一下，他你只是没感觉到而已，感觉到只是因缘。所以因缘这个东西是一个虚幻的一个暂时假象，让你感觉它存在，你没有感觉的时候它还是存在的，不随着你的有电就演示，就等于说你看见了灯，它只是一种作用。电它的作用是无形无相，可是它又可以显现出相的作用出来，就像冷气、电灯、电影、电话啊，那么网络等等，都只是眼耳鼻舌身这六识，都只是我们的就是电的一种表象而已。其实电是周遍法界，随时随地都存在的，好像空性一样，不生不灭的。只是因缘和合的时候，你觉得哎，电灯亮了，我听到电话声响了，我听到收音机了，我看见了什么东西了，那就叫缘起，那叫缘起。缘起就是要带条件，你把它接好了，通了，哎，感觉电存在。其实电不是只在这里，你电放在任何一个地方它都会亮，不管哪个角落它都会亮，就代表说电是随时随地随处。这个也就后面我们谈到五蕴、十二处、十八界、七大都是如来藏性，如来藏性就等于电，随时随地随处，不分时间空间 ，always 存在的。这是我们这个法性也好，佛性也好，真性也好，真如也好，随时随地存在。那我们说，那你说，哎，那不是跟唯识矛盾吗？没矛盾，唯识讲的是法相，就像哎，这法相啊，法相是有为的，是有生灭的，是因缘和合，它是个暂时。法相要转世成智啊，它是虚妄分别，暂时好像有一个这个电灯的存在，它是法相，法相只是相，所以它要转世成智嘛。转世没有转之前，它是因缘和合才感觉，因缘不合不感觉，不感觉不是不存在。法性是随时随地存在的，所以因此呢，如来藏的思想是讲法性，讲你看到这个虽然是有限，可是你可以看了解它电，那既然不存在，你怎么感觉到它呢？你怎么抓得到它？你怎么去用功呢？那他就告诉你随时随地你怎么用功。那这边就谈到了六根门头，这六根门头就是说你可以作用的那个下手的地方，好像个门一样的，这么大个讲堂，你有个门，有门才进得来啊，才出得去啊，你没有门怎么出来进去呢？讲堂再大没有用啊，如来藏心太大没有用啊，你有一个门可以进来出来，那就是我们的六根，六根的根性，这是我们下手方便的开始。否则你怎么去入手，你知道电你也没办法电感觉出来啊，你怎么下功夫，从这个啊，从这个地方然后去碰触到它的本质，从相的外表去碰触它的本质，这是我们 楞严经所讲的，所以它的见性、觉性、闻性啊。那么各位可以参看我们26页这边，六根四用，眼睛叫做见性，耳叫做闻性啊，有的时候鼻也讲闻，那么鼻也有讲觉性，舌头也讲觉性，身也讲觉，意讲知，所谓的见闻觉知之性，其实这所有的性是一个性，这是我们在前面常讲过的，都是电，不管你电话、电影、冷气、这个什么电灯，都是电。为识就不然了，电话归电话，电影归电影，这个什么归什么，各归各，不相干。如来藏呢，好像是一个胡轮，这个车轮有六个胡啊，那个轮的中间那个轴心是一个，你虽然分开来六个，它轴心是一个，这如来藏性就是它六根之性，一个性啊。如果说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，你只要电一停，那什么都宕了，不要说电脑宕机，什么电话电不这些一般的电，同样一种类似的电梯全部都挡掉，都没办法作用。如来藏性就是属于这种的，所以因此呢，所以它的本质就是我们讲见闻觉知之性，能够见闻觉知那个性的那个本质，就像刚刚说的电，你不是看那个电灯泡，看那个果啊，那些外在的东西，你要看后面有一个使得外在来作用的那个背后的那个，就是如来藏性，就是我们讲了见闻觉知之性，那是不生不灭啊，随时永恒存在，它不会灭掉，死不掉。那会灭的是灯管会坏，人有生老病死，眼睛有各种不啊好坏啊，近视、远视、散光、青光也好啊，有没有红光我不晓得啊，什么白内障是吧？这个，但是它的见性是一个。好，所以呢，以它的根本来讲是空性，或者叫不生不灭的；以它的显现出来的呢，就叫做生灭。所以，因此我们谈到缘起法是从生灭法、从有为法来讲，有为法来讲啊来说的缘起。可是不要看缘起为什么后面要有个性空，性空是不生不灭的，那中文讲不生不灭，不来不去，不依不依，不断不长，那个是性空。好，所以呢我们大概啊，我们就是可以说把上次的我们再把它重复啊，再稍微这个多讲一些啊，因为这个都是非常重要啊，非常重要，而且很不容易。我在以前听到这个地方，看到这个地方，也想了很久，一直解决不了这个，跟我所知所见，跟好像啊，这个违背佛法、佛陀的因缘说的那个道理。可是此地呢，佛陀自己把它破除掉了，不是说他自己矛盾，因为你说那个啊，那个是一种，你说这种就跟我们刚刚讲啊那个又不一样啊，这个他就更讲到那个里程的那个问题了，就我们刚刚讲了，虽然差别性，但是电是一个。好，所以在这个34页的倒数第二段啊，当知如是精觉妙明，这精觉妙明就形容这个见性的本质，非因非缘，亦非自然，非不自然，无非不非，无是非是。简单的说，不是自然，不是因缘，但是也不排除自然跟因缘，因为此地所谓的自然跟因缘刚好是相反的，因缘是随缘随变，自然是不随缘不变，就这两个是相反的。但是呢，这是两边跟长段两边一样啊，两边一样， 所以他这里叫破斥，也不能说不是自然，因为他要不变，也不能说他不是随因缘，因为他随缘，那就是我们上说的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啊。破斥这，所以他也是个中道观呢、所以有的人说啊，这既不是这种也不是这种，因为这种是随缘随变，那是变的，这是不随缘不变，是不变的，那一个是变一个是不变，那这是两边呢、那他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，不变是讲他等于是他的啊不生灭的部分，这边的随缘讲他生灭的部分，所以不生灭为本质，生灭为他的幻妄。好像说我们说有电，电是不生不灭，那才会有生灭相，就有这些生灭相啊，否则就会不是常就是断，不是相就是性，这两个对立了，就最后离一切相即一切法。离一切相就是说我们前面常用的一个例子，为什么说离一切相即一切法，这个逻辑跟前面要有什么样的一个接损的关系呢？好像我们前面讲了，以精作气，气即皆精，气就是相，精是本质，精是看不见摸不着的，对吧？你说精什么样子，我们可以只说精什么样子，但是精不是固定的样子啊，它可以做佛像，对不对？它也可以做一般任何的像，你做项链，做手表，做什么都可以做。金不是所有的像，但是金又可以做，你想做什么像，想做个圆球的，想做个方的，想做个椭圆形，随便你要做。但是呢，你着相之后，我看见了一个狮子，我着着相，我起恐怖相，我就忘掉狮子本性是金性。所以如果说我这些相我都知道，离这些相我看见的是那个金，金性是不生不灭的，金的相是随缘随变和随时可以变，所以离开这些妄相你就看见金的本性，所以离一切相即一切法，就像金刚经说不住生相，未触法而生心，应无所住，因为一住就着相，我离了相我才看见那个经的本相出来，所以这一大段话啊，就用这一句来浮除这两种，一个是因缘，一个是自然的这两边。好，最后如今云何于中错心啊？如今云何？你现在为什么在这里面呢？在做错，就是用心，以诸世间细论。名相而得分别，如以手掌搓磨虚空，指意自扰虚空，云何随如捉持？这边请各位看我们的表解34页，这个手掌的例子啊，二手掌，这个二手掌代表的因缘自然这两种，就是说我在这边讲非因缘非自然，我不是在跟你讲玄谈呢，不是在这边跟你讲，你说这我说那，你说那我说这，你说是我说非，你说非我说是，然后或者我说亦是亦非，亦非亦是，那不是都在玄谈吗？好像在玄谈一样。搓磨，手在搓磨，就是比喻这两个起了一种分别，分别不是因缘就是自然。虚空是什么呢？是精绝妙明的真心，就是我们的真心啊，以掌磨空，指意自扰，以这种细论，用搓磨来论分别心。那么你用这种搓磨，怎么能够这两个分别，怎么能够了解虚空的无限？那只是增长无明而已啊。虚空云何随如捉持？这个虚空，这个真性，是我们这种分别妄加分别能得到的吗？所以这一大段的这一段的这个比喻，就用掌二掌之喻， 跟虚空之欲来比喻啊，因缘自然都是戏论，没有办法了解真心骗一切处，无在无不在的这个道理。好，这是我们把啊自然跟因缘这个道理啊稍微这样子说一个交代。现在接着请看到35页科判表的35页，这个时候阿难白佛说，世尊必妙觉性非因非缘，世尊云何常以比丘宣说见性具四种缘，所谓因空因明因心因眼是亦云何？既然你说这个妙觉性呢不是因缘生的，这点阿难尊者呢就是跟我们一样都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怀疑，为什么要说这个因缘好像下面所讲到的空啦明啦心啦眼啦，但没有唯识论讲的那么样的详细，是以云何？佛言阿难，因为这本书不是唯识论的啊，佛就说了这句话很重要，我说世间诸因缘相非第一，非第一啊。我们看这个大智度论里面呢，谈到四悉檀，四悉檀就四种成就，四悉檀有的是对于一般说法的普遍一般人的叫做世界悉檀，有的是因机会教育的我们叫对治悉檀，对治某一件事情，有的时候是为某个人啊，某些人部分的各个为人悉檀，还有一种叫做第一悉檀，第一悉檀是对于最高根基最究竟所谓了义经，我们这本叫了义经，了义经所说的是最高的法门，不了义讲的是一般的法门啊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所以佛陀自己说了，我说世间诸因缘相啊，不是第一谛呀，不是第一谛，这就是前面所讲的因缘啊，因缘。这个其实在般若经里面也常常会看到，比如色即是空啊，那佛法讲因缘的时候，比如我们讲说心经说的色不异空，为什么色不异空呢？因为色法是因缘所生，所以它是空，这是对于凡夫执着有，我说这个有色它是空性的。但当你讲到空性的时候呢，这个证到了空性的人呢是属于声闻层的小乘人，证入空性，可是他证入空性呢，他执着这个空性是跟有对立的，他就证到了一个偏空的偏真涅槃。所以佛般若经在说空不异色，就对空有执着的，我告诉你空不异色，空空是体诸法的本相，可是体不爱体不爱用，那我告诉你空不异色，那这个空不异色，然后就叫小乘人不要落在断灭或者是偏空的涅槃偏真涅槃里面，就叫空不异色。所以下面我才说色，所以说再说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即空，空即色是当下色，好像缘起跟性空一样，色是一个缘起法，空是空性，色是生灭法，空是不生不灭法，这两个是同时存在的，就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那些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的那全叫菩萨， 我现在说即是对自己全教是十教菩萨所修的。所以呢你看他在这边对于这个因缘，他对因缘就告诉你因缘是空性，那你执着空性，我就告诉你空不异色，那你又执着色跟空性，这是有缘生有生，缘灭是灭，我就告诉你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那就对于全教菩萨的真辩啊，是十教菩萨。所以这就有他的对治西坛了，他对治你，对治凡夫要色不异空，对治二乘空不异色，对治全教菩萨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都是对治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边叫世间因缘相非第一谛，对这些因缘相都是不是最后第一谛说的啊。可是这里并不是在破坏因缘，注意到这里不是在破坏因缘哦，不是在破坏因缘哦。刚刚讲到非因缘，可是也非自然，你非因缘的话他就说，哎，那非因缘那就是自然，那非自然那就是因缘，那就是两边呢。所以这里的意思是既没有破坏因缘也没破坏自然，可是这个自然不是随缘不随不变，因缘不是随缘随便的，所以它要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啊，这样的一种一个意思在这里啊。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这一段话啊，就是佛针对阿难的疑问，对于这个因缘之说来啊，阿难提出来，佛就很清楚明白的回答他这句话。好，到这边啊，我想大家耳朵也听得很累了，刚刚讲那么多啊，咱们休息一下。